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 AI 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
这期我们选了四篇论文，涉及语言模型、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感觉每一篇都很有意思，但又有点挑战，尤其是对我们非 AI 专业人士来说。
是的，这期的内容确实比较深入，但我们会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读。今天我们主要聚焦两个主题，一个是 AI 的自我认知和幻觉问题，另一个是 AI 的遗忘难题。最后我们还会聊聊 Transformer 的推理能力和细胞动态的建模问题。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先从第一篇论文开始吧。他好像在讲语言模型的幻觉问题，还提到了自我认知，感觉好玄幻。
是的，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是我认识这个实体吗？语言模型中的知识感知与幻觉。这篇文章用一种新的方式研究了大型语言模型产生幻觉的原因。简单来说，他们想知道模型在胡说八道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在胡说。
这有点像在问 AI 有没有意识。
可以这么理解，但这里说的自我认知更具体一些。研究者们发现，模型内部存在一些特殊的开关或者说方向，当这些开关被激活时，模型就能判断自己是否了解某个实体，比如人名、地名等等。如果他不了解这些开关，就会控制他拒绝回答或者胡编乱造。
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些开关的呢？感觉好神奇。
这就是这篇论文的厉害之处，他们用了一种叫稀疏自编码器，简称 SAE 的技术，可以从模型复杂的内部表征中找到一些有意义的线性方向。他们发现模型在遇到已知和未知实体时，这些线性方向的激活程度会非常不同。
听起来有点像给模型做 CT 扫描，然后找到了大脑里负责认知的部分。
是的，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些开关还不是随便存在的，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操纵它们来控制模型在遇到未知实体时是选择拒绝回答还是直接编造答案。这说明这些方向对模型的行为有因果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相关。
那这个发现有什么用呢？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 AI 为什么会胡说八道吗？
当然，这个发现意义重大，它说明 AI 可能已经具备了某种形式的自我认知能力，只是这种能力还比较初级。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和控制 AI 的幻觉行为。通过研究这些开关，我们可以开发更可靠的 AI 模型，让他们在不确定的时候选择沉默而不是胡编乱造。
太棒了。那我们接下来聊聊第二篇论文，它好像在讲 AI 的遗忘问题。
是的，这篇论文的题目是释放功能向量的威力鉴定和减轻连续指令微调中的灾难性遗忘。我们知道 AI 模型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经常会忘记之前学过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灾难性遗忘。
就像我们背英语单词背了后面的前面的就忘了，
非常形象。而这篇论文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功能向量。简单来说，功能向量可以看作是模型内部执行某种任务的指纹，它能够量化模型内部的抽象功能。他们发现模型在遗忘的时候并不是这些指纹消失了，而是这些指纹的激活方式发生了偏差。
意思是说不是知识没了，而是用错了地方。
可以这么理解。更重要的是，基于这个发现，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训练方法，通过稳定这些指纹的激活方式来减少模型的遗忘现象。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可以显著提升模型的持续学习能力。
这就像在训练的时候给大脑装个稳定器，防止它乱来。
是的，这篇论文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揭示了遗忘的本质，并且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来缓解它。这对于开发可以不断学习的 AI 模型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 AI 能够持续的适应新的任务，而不是学了新的，忘了旧的。
那我们接下来聊聊第三篇论文，听起来有点复杂，好像在讲细胞的动态。
是的，第三篇论文的题目是通过正则化非平衡自由传输从快照中学习随机动力学。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比较特殊，它关注的是如何从细胞的快照数据中推断细胞的动态变化过程，比如细胞的生长、分化等等。
这听起来像在用 AI 模拟细胞的演化。
是的，而且非常有难度，因为我们只能看到细胞在某个时刻的状态，看不到它中间是如何变化的。这有点像盲人摸象。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叫做 DeepRUC， 它利用了最优传输理论和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在不了解生长和消亡过程的情况下直接从数据中学习细胞的动态。
最优传输听起来好高深，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寻找最优路径的方法，它可以找到细胞状态之间最自然的演变方式。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如果忽略细胞的生长和消亡，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推断。而 DPRIORT 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更准确地建模细胞的复杂动态过程。
那这个方法对生物医学研究有什么用呢？
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细胞的发育和疾病的发生。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构建细胞的命运图，或者预测疾病的发展轨迹，为新药的开发和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感觉 AI 的应用真的是无所不能。最后我们来聊聊第四篇论文，它好像在讲 Transformer 的推理能力。
是的，这篇论文的题目是 Transformer， 可利用思维链可证明的高效解决奇偶性问题。这篇论文关注的是 Transformer 模型如何进行多步推理。他们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奇偶性问题就是判断一组二进制数中一的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
听起来很简单。
对人来说很简单，但对 AI 来说却很困难。这篇论文证明，如果直接训练 Transformer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非常多的步骤。但是如果让 Transformer 像人一样一步一步地进行推理，也就是使用思维链，也就是 Chain of Thought， 简称 COT， 就可以显著提高效率。
就像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很多个小问题来解决。
是的，更厉害的是他们还证明了，如果给模型提供中间步骤的监督信息，或者让模型自己验证中间步骤的正确性，那么模型就可以在非常少的步骤内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任务分解和中间监督对于提升 AI 的推理能力非常重要。
这就像老师教学生做题，一步一步的讲解，效果肯定比直接给答案好。
是的，这篇论文为我们理解 Transformer 的推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如何训练 AI 模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听完这四篇论文的解读，感觉 AI 的世界真的是太精彩了，既有自我认知神秘，也有遗忘的难题，还有细胞动态的探索和推理能力的挑战。
是的，这期节目的内容确实比较深入，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AI 领域的研究每天都在进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最新的进展，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解读。
感谢小 T 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太快报再见。
下期见，拜拜。